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九集。程子墨在回去的车上说，这个案子就是尹杰做的，没错。哎，凭你的第六感吗？肖朗一直不相信程子墨所谓的第六感。是啊，我和那姑娘聊天，明显的感觉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程子墨尽可能去模仿她感觉出来的感觉，就是那种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又不敢说的那种。肖朗嬉皮笑脸，说不准啊，她想告诉你，她喜欢你，滚。后来我就拉着她的手说话，说着说着，我就发现异常了。什么异常？因为一拉手，袖子就缩了回去，就露出了一截手腕。她很年轻，皮肤特别好。
切，我以为是发现了什么呢？你是不是要开始写小说了？啊，莲藕般的手臂，
别打岔。她的手腕上有两处点状的疤痕，看上去都是被针戳了以后留下的疤痕。
哎，针戳了也留疤吗？
肖朗转头问聂之轩。聂之轩点点头，疤痕体质的话，只要波及真皮层，就有可能形成。而且那两处疤痕有不少年了，他才16岁，总不会是好几年前自残造成的吧？
你是说，尹杰从尹招娣小的时候就有虐待他的历史了？
万金鼎抖动了一下，可能是在躲避路上的洞坑。驾驶座上的林墨在整个过程之中都在专心的开车，一个字也没有说。回到了组织，傅元曼依旧坐在大会议室里等待着。肖朗还没进屋就喊了起来，
老爷，就是尹杰做的案，没错。
叫组长。
傅元曼的语气非常严肃，但是他看外孙的眼神怎么也严肃不起来。肖朗说道，林墨在尹杰家的厨房窗户的窗框上发现了几个平行排列的小孔，说明这之前还有另外一条窗帘轨道。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尹杰一定是拿了自家厨房两层窗帘的外层去包裹了尸体，然后他又回家拆卸了外层窗帘的窗帘轨道。
两层窗帘？
对，可以确定被拆的是一条旧窗户轨道。我仔细观察了他们家的结构，厨房窗户外面有一盏路灯，现在坏了，但是以前肯定是好的。这个路灯照射的方向正好通过尹家厨房的窗户，可以直接照到厨房对面的主卧室里。如果主卧室关门还好，但是夏天想要开门通风就会受到路灯的干扰。据我分析，裹尸布的那块窗帘是最早的窗帘，但是因为是灰色的，透光率比较高，所以他们又加装了一块内侧窗帘。正是因为裹尸布是选用了外窗帘，而内窗帘很正常，所以才会误导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线索。
这是线索，并不是证据。
傅元曼说，
这事交给我。林墨说了，隐藏尸体和隐藏重要物证是同一种心理起源，那么很有可能会隐藏在同一个地方。
我看了尹杰家的周围，适合藏匿重要物证的只有那个池塘。虽然事隔将近一年，但是我相信那个破窗帘轨道一定还沉在池塘的底部。
对，打捞轨道的话，按照肖朗看见的铁夹痕迹进行痕迹对比，再将轨道上用于固定螺丝孔和窗框上的螺丝孔进行比对，就可以做同一认证。这已经不是间接的证据了，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林木说道。
好。
听到这儿，傅元曼微笑着说，
天亮就行动吧，现在大家都需要休息。
但是林木却没有休息，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守夜者组织的天眼小组操作室，唐当当正背对着他，专注于电脑上的一幅幅图片。林墨站在唐当当的背后， 唐当当从自己的世界里惊醒，他转头对林默说道，确实小学这个现场的东西两侧道路都有交通摄像头，再加上学校门口的监控摄像头的摄录影像，基本可以还原出当天所有现场围观人员的影像，不过呢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没关系，大概轮廓基本就可以确定。大概多少人？
四五百人。
唐当当指着电脑上密密麻麻排列着的小图标。林默凑过来看屏幕，然后肩膀碰了碰唐当当。可能是心里对林默依旧存在着隔阂和警惕，也可能是两个人的单独相处让唐当当回忆起了之前的事情。唐当当微微一抖，躲开了林默的接触，然后低头从林默身边离开。
你看吧，我走了。
林默不以为无，他坐到了唐当当的位置上，同时打开了一排照片，像是有什么期待一样，在照片的面孔里寻找那一张熟悉的脸。第二天一早，肖朗嘲笑了一番林默的黑眼圈之后，率先爬上了万金顶。万金顶率着数辆特警消防的车辆直接开进了村落，两辆消防车上下来了十余名消防战士，对着池塘的入水口进行了围堰，然后开始用抽水机开始抽池塘里边的水。而肖朗一行人到了尹杰家里，获知尹杰昨晚值班到现在还没回来，下落不明。肖朗有些担心地问道，
不会是我们昨晚过来打草惊蛇了吧？我得去找他。
林默说道，子墨，你和肖朗一起去，带上一车的特警同志。
好。
聂之轩充满期待地离开，他说，我去盯着打捞工作。尹杰家门口的空地上只剩下了林默一个人站着，依旧是和坐在门口以泪洗面的孟娇娇面对面。林默率先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我可以进去坐坐吗？
长期以来的心理创伤让孟娇娇的思维变得非常的慢，她过了半晌这才微微的点头。林默像是得到了指令，他立刻转身走进屋子。屋子里边的尹招娣正在堂屋中央坐在小凳子上摘菜。林默走过来，他像是没看到一样依旧在摘菜。和程子墨说的一样，尹招娣挽起的衣袖下方可以看到数个疤痕。林默走过次卧室，看了一眼床头上的奶瓶，然后径直来到了尹招娣的身边。许久林默没有说话，尹招娣也旁若无人的摘菜。林默说道，
我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开，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反常现象导致警方经过一年还没有破案。你看起来柔柔弱弱，力气也不大，但为什么跳跃能力那么强？
尹招娣全身颤抖了一下，没有说话。林默继续冷冷地说道，
几个现场的窗台都那么高，你居然可以用跨栏的姿势轻松进入，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尹招娣抬起头来，
哥哥，你怕是弄错了吧？
尹招娣水汪汪的大眼睛央求似的看着林默。林默盯着他的眼睛，
我很同情你，但是你错了，就是错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尹招娣低头摘菜，菜叶子随着他颤抖的手而微微晃动。林默指了指他的胳膊，
这些疤痕都是针扎的吧？
尹招娣一抖，把袖子拉下了一点，没有说话。
很疼吧？
尹招娣的头低得更低了。并不是你疼了就代表别人都应该疼，对不对？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我说点你能听懂的。
林默通过尹招娣的小动作已经完完全全地确定了自己的推断，他胸有成竹地说道，
从小被虐待不能够成为你犯罪的理由，我不能因为你是从小被虐待就不抓你。
什么？是，我是从小被尹杰那个混蛋虐待，包括外面的妈妈都不敢管，没人管我，没人问我，我就像一条狗，一条耽误了他们尹家传宗接代的狗。可是你们不去抓尹杰，却来抓我。
尹招娣一双大眼睛里边的泪水疯狂地涌了出来。他虐待你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他并没有杀人。尹招娣低下头，默默地擦干眼泪，继续摘菜，一边摘一边说道，
你们更没有道理来怀疑我，
你是有侥幸心理的。林默从一旁拿过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尹招娣的身边，轻声地说道，最开始你寄希望于警方找不到任何依据锁定你们家，但是昨天晚上我们来过之后，我去了厨房的行动你看在眼里，所以你知道警方已经慢慢地发现了物证的线索。你的黑眼圈说明你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说不定你想着去把窗帘轨道打捞出来再另行丢掉，但是你知道这对于你来说根本做不到。窗帘轨道沉在水里一年肯定陷入淤泥，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来打捞根本找不到，所以昨晚你和那个警察小姐姐聊天的时候，你就想告诉她你其实曾经被虐待，好让警方只把注意力放在尹杰一个人身上。你没有直接说，而是故意露出你的疤痕让警方自己去发现。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暴露你的疤痕呢？警方调查一年多你只字未提，只是因为你之前让警方放弃调查的侥幸心理，是因为你想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把全部的责任都归结于你的爸爸尹杰。
那这和窗帘轨道有什么关系？
包裹湿布的窗帘已经和轨道认定同一了，
即便你们找到了轨道也只能确定凶手是我们家，我从小就受到了虐待，这足以给尹杰定罪吧。我不懂你为什么会怀疑我。
那我就来和你聊一聊细节吧。最早让我怀疑你的还是第三个婴儿案的作案行为，你杀了姓庄的孩子。
我没有杀他。
尹招娣重新抬起头，眼神里都是愤怒。你的愤怒已经暴露了你的内心。林默抱起肩膀居高临下地看着尹招娣。
唐俊曾经教过他，在乘胜追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征服的姿态，这样更有利于击垮对方的心理防线，而这种姿势和眼神就是最简单的征服姿态。
尹招娣的声音果然变小了，而且他不敢直视林默的眼神。
我的内心怎么了？我没有杀他。
好，那咱们就换一种方法来表示。那个孩子死亡之后，凶手明明可以仓皇逃走，可是为什么凶手要出门拿了一块裹尸布又回去把尸体弄走呢？如果是简单的藏匿尸体，我们会认为凶手是在延长犯案时间，可是凶手却把尸体放到了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地方，这不是藏匿尸体，而是在暴露。凶手有暴露癖，他因为之前两次作案心理已经提升，不再害怕，而是希望有更多人看到他的杰作，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暴露获得心理满足。
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暴露癖是一种心理疾病。林默把暴露癖三个字着重了一下，这种刺激方法可能会更进一步导致尹招娣的情绪失控。
有心理疾病的也不是我。
尹招娣的声音再次变大，这是失控的前兆。 即便凶手有暴露癖，他也完全可以认为在杀完人之后把十几斤的孩子扶在肩上离开。可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折回家去拿窗帘呢？
林默做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这是因为他背不动。
连十几斤的婴儿都背不动的人肯定不正常，
更不正常的是他居然还具备非常强的跨越能力。
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发现了疑点，你走路很正常，很轻巧，说明下肢能力很强，而且你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抖动，这是药理性的肌肉颤抖，是长期服用镇定类药物留下的后遗症。恰巧后边的两个孩子都有被药物安定的过程。
吃安眠药的人很多吧？据我所知，尹杰也经常吃。
尹招娣说道。确实，这种最为常见的安眠药是很容易买到的。虽然购买药物都是有限的，但是你省下一晚上的药不吃，就能够毒倒好几个孩子。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符合上肢有问题，下肢很健全的特点。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也就有了目标。你还记得吗？你最早在接受警察调查的时候，说你小妹失踪的当天夜里，你冲到了小路上去寻找，看见300米外有一个人影，你怀疑那个就是偷盗你小妹的人。可惜，昨晚我们进行了侦查实验，我的两个同伴先走了3分钟，其实也就离开我们100米左右，我们根本什么都看不见。这说明你在撒谎。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也曾经抱着这样的希望，我也不希望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作案。
林默叹了口气，有的时候这种类似于共情的语言会让对方降低防御性。林默接着说道，
可是当天晚上回去，我就观察了我们电脑专家找出的一些图片。一般有暴露癖的人，他之所以可以在自己杰作被众人围观时获得快感，首先他要亲临现场感受这种氛围。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我看过很多案件的侦办纪实，几乎所有有暴露倾向的人在做完案之后都会回到现场参与围观。我看到了所有在庄姓女婴案现场围观的人脸识别，很不幸你就是其中之一。
尹招娣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林默知道尹招娣的心理状态已经进入到了死角。
窗帘的轨道很快就会被打捞出来，你也很快该伏法了。
这都是你的猜测，你并没有证据。
林默站了起来，一边离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的物证袋。不一会儿，林默重新回到了尹招娣的身边，物证袋里装着一个奶瓶。
这是你小妹的奶瓶，你一直保存着对吧？
尹招娣的脸色有点难看，但是却又在极力的压制，她微微点头。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因为通过奶瓶外部检验就可以发现只有你的指纹和 DNA， 并不会有其他人碰。
那又怎样？
给婴儿灌入安眠药几乎是很难完成的，除非有这个。
如果在奶瓶里边查出安眠药的微量物证，你还有抵赖的条件吗？
空气凝结了，这就是胜利的前兆。
突然，宁静的空气被尹招娣低声的哭泣声给打破了。他跪在地上，为了不让门外的孟娇娇听见异常，他低声的哀求：“不要告发我。”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